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又可以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又可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这是主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能够敬拜他，这个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敬拜他，这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有什么特立之处，而是在于说上帝给我们有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为此向主感恩。然后啊，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好，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一起来先向主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就是我们的牧者。有了你做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必不致缺乏。有了你做我们的好牧人，我们就可以做到真正的动静合一，就是我们的动被你所引导，我们的静是安息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引导我们，你眷顾我们，你施恩给我们的时候，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引导我们走义路。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邪路，那些邪路不单伤害别人，也伤害我们自己。唯有你引导我们走义路的时候，不单是造就我们自己，也造就我们的邻舍。主，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有信实的应许，不管是痛苦，不管是顺境，不管是喜乐，不管是逆境，主啊，你都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会一直的安慰我们。主，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去胜过我们的仇敌，你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你用油膏我们的头，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福杯满溢的人。也求主你带领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信息，让我们看见你的恩惠和慈爱总是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晓得你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愿主你引导，愿主你眷顾，愿主你施恩在我们身上。特别求你的圣灵来膏抹讲台，使讲台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弟兄姊妹也被圣灵所引导，能够明白，能够晓得这么好的圣经对我们人生的重大意义。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打开诗篇的23篇。好，我们一起把这个诗篇的23篇呢，我们好真的是读一遍。好，诗篇的23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求上帝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最后一节，第6节。好，但是呢，我们把整个诗篇都来读一下。诗篇23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诗篇23篇是极美的好经文，就像有神学家说的，说诗篇23篇写成那一天好是蒙福的一天。那么我们说，我们这些读诗篇23篇的人呢，我们也都是有福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主要分享的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分享的是第6节。好，就是我们分享第6节。我们看到在第6节，大卫在这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这节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哪些启发，能够给我们有怎样的祝福。而且呢，我们说诗篇23篇这么伟大，那么伟大的诗篇，它的结尾一定不可以是虎头蛇尾。 所以那他为什么用这一节经文作为诗篇二十三篇的结尾？那么这节经文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让我们可以去思想？包括大卫为什么在最后这节经文当中他可以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呢？这节经文做这伟大诗篇的结尾，这节经文做这个诗篇的总结，它的意义何在？我们要去思想。那关于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诗篇的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分四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哪四个方面呢？我们说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就是理性要服服在圣经之下。第二我们要讲的说，我们说恩惠常伴。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安住圣殿。第四个我们要讲直到永远的祝福。那么我们首先要去看一看，要去思想一下，就是我们说我们第一点为什么讲说我们要先讲说理性服服在圣经之下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是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写的呢？还是他壮年的时候写的？是他躲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写的呢？还是他已经做了犹大王的时候写的呢？甚至是不是他在做以色列王？我们知道大卫曾经做犹大王做了七年，就是那个时候其他支派还没归降他，还是跟扫罗家在征战的年代，是不是这个时候呢？或者说大卫已经做了全以色列的王然后他写的呢？还是他在老年的时候啊，有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他的时候写的呢？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有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我们清楚什么呢？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肯定没死，对不对？他在地上的一生还没过完。所以你注意他这节经文，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就说一个人你一生一世都没过完，你凭什么得出这个结论？你凭什么说你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呢？你凭什么可以这样去说呢？所以大卫是根据什么呢？大卫是根据自己的推测吗？大卫是根据自己感情意识一冲动说，哎呀我一生一世都好。然后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吗？说，哎呀我很有福，后来过一段时间说我很倒霉，我那个时候感情冲动，好说自己有福，其实我没有那么有福。大卫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相信不是。那大卫是根据什么来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呢？我们说这是大卫根据圣经，就是大卫是根据上帝的话语，上帝在他话语当中给我们的应许，他说我们的主他要爱我们就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这是圣经上面上帝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卫在这里他能够说这个话，就是他把上帝的应许放在他的经验，放在他的理性之上，放在他的感觉之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说讲第一点，你就要有理性服在圣经之下。我们人有理性是上帝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品质，是给我们让人和其他的受造物不一样的地方。你看猫狗狮子豹子，它们都有各自的本能形式，但是它们没有理性，它们没有办法去学习数学，它们没有办法去做语法分析，它们没有办法去思考那深奥的关于永恒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理性。所以上帝给我们理性是非常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理性和圣经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该怎么看？是我要用我的理性来审判圣经呢？还是圣经要放在我的理性之上呢？是上帝的应许比起我的理性来讲的话，哪一个更高呢？弟兄姊妹，所以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不是说一般人有理性我们没理性，或者我们有理性他们没理性，不，我们都有。关键问题就是理性和上帝的话语之间的关系不一样。我们基督徒被圣灵所感动，被圣灵所重生，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人，我们就开始了一生的不断的归正的过程。这个归正的过程，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让我的理性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让我的理性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这样子当我们的理性降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原来理性高高在上自我作王看不见的东西。 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主耶稣讲说我的内心柔和谦卑，圣经上面很鼓励我们要谦卑。谦卑不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理解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理解就是说谦卑呢，就是明明自己很高然后装作自己很低啊，明明准备了一大桌子的菜请人来吃饭，说哎呀对不起哈，我这是粗茶淡饭。所以有时候外国人来中国人吃家里吃饭的时候就很不习惯，说哇你一桌子菜十个菜甚至十二个菜摆在这里，然后还跟我说你是粗茶淡饭。我们说这是谦卑啊，不，谦卑不是这样子。谦卑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跟神的关系，就是我把我的理性服在上帝之下。当我把我的理性服在上帝之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突然看见神的圣经神的话语是比我的理性更确实更高更美更荣耀。我的理性太有限了，神的真理是无限。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整个人，我的理性和圣经的关系发生改变的时候，我整个人就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有弟兄姊妹，我们在去学习门训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怎么去读圣经。我们这些门训的课程特别强调你要读圣经，你要背经。然后那他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圣经比你的感觉更宝贵，比你的感觉更确实。你的感觉是会错的，你的感觉会被魔鬼欺骗的，你的感觉会被世界所引诱扭曲的，你的感觉会因为你肉体的软弱而出现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所以主耶稣说你看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呢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你要去殷勤的认真的学习神的话语。所以在我们那个门训教材里面，他就有用一个比喻方便大家去明白，说叫手的图解。我也在这里简单去讲说你要怎么能够把圣经读好呢。我们一个人的手不是一般都有五个指头，对不对？然后你拿圣经的时候呢是整个手来拿，对不对？整个手来拿圣经。然后他说这五个指头分别代表我们读圣经的五个方面。哪个哪五个方面呢？第一，聆听。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你来听到，这是你领受圣经很重要的途径，弟兄姊妹。所以你不要轻看上帝所设立的传道人，上帝设立一个传道人就是为了造就他的百姓。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聆听。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读经。就是你每天呢，你不管你有多累，不管你有多忙，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你拿出五分钟，你拿出十分钟来读圣经，你一定要读。然后你每天读了圣经，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它就会滋润你，它就更新你，它就会提升你的灵性。第三，我们说是研经，就第三个指头是研经。研经是什么呢？研经就是你不单读圣经，你可以找一些属灵书籍、神学书籍，然后一些专题文章，然后去看，去对照，去思想，包括一些串珠圣经，然后让你对经文的理解更透彻。那么第四是什么呢？第四个我们说就是背经。你要记得像诗篇119篇第九节说，少年人要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然后第十一节说什么呢？第十一节说，我将你的话怎么样子啊？藏在我心里，免得我什么呢？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得罪你。所以我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我只要把神的话藏在我心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就更多。这是第四个指头。那第五个指头是什么？默想。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默想，比如说四大列祖，我们之前讲了约瑟，约瑟的爸爸是谁呀？雅各。雅各的爸爸是谁呀？以撒。以撒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默想。当他遇见利百加的时候，就是结婚那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圣经上面讲说以撒正在田间默想，然后老仆人把利百加就带来了，是吧？你会看到，所以这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她也有一个特点，默想。就是当天使跟她说了一些话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她就怎么样呢？她就默想，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默默的思想。所以默想，我们那幅图里面把它说成是大拇指。为什么？因为默想最重要。只要没有大拇指，你有那四个指头什么都做不了。但是你如果有大拇指，哪怕四个指头其中一个指头受伤了，你的手还能做一些事情，虽然受影响。当然我们在读经上面鼓励大家有五个手指，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理性要服在圣经之下， 我们要看到圣经的宝贵。那当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说理性要浮在圣经之下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惑，说哎呀，我的理性浮在圣经之下，为什么我的理性要浮在圣经之下？那我的理性我浮在圣经之下，我觉得我的理性就没有那么高涨。我们说不，当你的理性浮在圣经之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反理性，这个时候其实你的理性才得自由。就是当一个人把他的理性放在神的话语之下，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的意念高还是我们的意念高？神的意念高。其实神的意念如果不高过我们，他配称神吗？他就不配称为神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点的时候，所以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理性伏在上帝之下，是表明这个人理性回归正常了，而不是这个人的理性不正常了。你要晓得这点，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理性回归到正确的位置上面，就是他不是做上帝话语的审判官，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上帝话语的学习者。所以我们就要像比利亚人一样，他们天天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我们要像保罗在推拉卢学房里面所做的一样，他和一群基督徒在那里天天辩论，有三年之久。然后圣经上面使徒行传讲说什么呢？他们经过这种辩论发生什么效果呢？发生的效果就是福音传遍了那一代，就是这叫理性的正用。我的理性不是来审判神的话语的，我的理性是来学习神的话语的。所以我的理性不是自杀，我的理性不是消灭，我越学习神的话语，请问我的理性会越糟糕还是越提升啊？我的理性会越提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理性浮在圣经之下是理性得自由，当理性放在圣经之上的时候是理性被捆绑。当我们的理性浮在圣经之下的时候，我们的理性不单是得了自由，我们的理性得到升华，我们的理性得到了尊荣。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的理性浮在圣经之下，去认真的去谦卑的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不是根据我的人生经验，我不是根据环境，我不是根据经济状况，我不是根据神学家说了什么，我不是根据人讲了什么，也更加不是根据世界上面的价值观，我是根据神的话语，我得出这个结论。所以神的话语就升华了我，就提升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的时候，一个人的理性越是伏在上帝的话语面前，这个人的理性越不会做人的奴仆。一个人的理性不服在上帝的话语面前，你注意，人说我不服上帝，我比上帝还要高，我也不听圣经的，我就是自己做主，凡事唯我独尊。我跟你讲，这些人是很骄傲，这些人也很可怜，他以为他做了最高的主人，其实他很容易被人影响。你看周围不就是这样子吗？我们周围好多人，你去跟他讲真正的道理的时候听不进去，特别是发生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最近我们国家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大家吵得一塌糊涂。但你会发现越是愚蒙的人越是骄傲，为什么？他的理性服不下来，他的理性若是服在上帝面前，人就不能欺压他，人就不能欺骗他，他也不会做一个自欺欺人的人。他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面前说，哦，上帝有公义有慈爱，我这样理解上帝，这个时候他就大不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理性要浮在圣经之下，我们的理性越是浮在圣经之下，我们就越多的可以怎么样子呢？越多的我们就可以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得自由，得安慰，得升华，得圣化。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第二点要讲的，我们说恩惠常伴，恩惠常伴。你看到大卫在这讲，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恩惠慈爱一直在我身边。所以我们说恩惠常伴。讲到这里的话，我希望大家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说你要看清楚现象和真相的不同。就讲大卫这个人，从现象上来讲的话，大卫这个人一生是经历特别坎坷，对不对？他一生非常的坎坷，你看他少年就受膏，所以按一般人来讲的话，哇，这么小十几岁的孩子就被撒母耳所膏，将来要做以色列的君王，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他之后的人生经历呢？他 要在旷野里面牧羊，他要跟熊跟狮子去搏斗，保护小羊羔。然后他打倒了巨人歌利亚之后，也不是说他就一帆风顺，对吧？扫罗把他招来让他弹琴，但是扫罗嫉妒他又英勇又人品好，百姓都呼喊都赞美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不高兴，多次想杀大卫，对吧？那你会看到大卫到了老年的时候，居然有亲儿子亚沙龙背叛他，然后想杀他，对吧？你看到他一生的经历，如果看现象来讲的话，一生一世坎坷陪伴他，对不对？一生一世苦难陪伴他。但是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我必有恩惠一生一世随着我。这是根据什么？这是根据真理给他带来的真相，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呢？我们一定要需要去知道的就是真相告诉我们的和真理告诉我们的和我们感觉以为的是两回事，现象告诉我们的和真理告诉我们的不是一回事，现象是肤浅的，真理才是深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晓得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之前我跟我儿子聊天的时候，我儿子讲一个，他喜欢看那些军事杂志，然后他讲，他说爸爸你知道吗，有那种迷彩服，还有那种迷彩涂在脸上干什么效果呢？就是人用肉眼呢就看不清楚了，人看的就觉得它是花草树木，但是呢有一种东西很厉害能发现。我说什么东西啊？其实我心里也知道答案。他说红外线望远镜，红外线望远镜一看啊，因为根据红外光这些迷彩就不起作用了。那我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当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当圣经做我们的红外线望远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个苦难的迷彩就不能迷惑我们了，我们就看见了真相。看见什么真相呢？我们就看见了一生一世有恩惠随着，我们就看见了，像有传道人很喜欢讲，我也喜欢讲这个，我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苦难就是迷彩，但是你如果不戴上圣经的眼镜，如果你不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如果你不发现真理的真相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一生好苦好坎坷。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圣经的眼镜戴上去，当我们谦卑服服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连苦难都是涂了迷彩的祝福，它本质上是祝福。就像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凡是与我们无益的苦难，上帝会不会让它发生在我身上？不会。凡是我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的苦难，都是对我什么呢？都是对我有益。这就是真理告诉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这些，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什么呢？我就想来在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行神迹的时候，有一次他行了神迹，行什么神迹呢？有十个大麻风到他面前，他把这十个人都治好，都治好以后，后来有几个人回来找他，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来感恩。主耶稣说那九个人呢？我们有的时候很生气，我们觉得这九个人忘恩负义。好，其实我跟你讲，就像我刚才问的问题一样，我说为什么诗篇的二十三篇用这一节经文做结尾，为什么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回到我刚才讲的故事，你知道吗？我们看见的不一样。这个人回到耶稣面前，这个人最终回到耶稣面前，是他的看见和一般人不一样。那九个大麻风看见的是什么呢？那九个大麻风看见的是我病好了，我的病好了。但是这个人看见的是什么？这个人看见是我蒙恩了。你注意啊，这是两件事哦。那九个人看见的是我病好了，这一个人看见是什么？我蒙恩了。所以我要来向上帝谢恩，我要来感谢我的救主，你知道吗？所以我说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有些基督徒他只是看见说这件事情好，那件事情不好，这件事情发展的好，那件事情发展的不好，仅仅如此是不够的。你要看见我是蒙恩的，我是蒙恩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看不见恩典和他看见恩典，他的表现完全是两个样。所以你会看到亚伯拉罕那个妻子，其实他的妾，对不对？就是那个夏甲，夏甲上帝对他也有恩典， 所以亚伯拉罕把他赶走以后，他带着孩子走到旷野里面，带着以实玛利，他看不见水泉，他以为要渴死，他就哭，他就我不忍心见孩子死在我面前。然后呢，上帝就开他的眼睛，让他看到有水泉，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看不见恩典，我们会像夏甲一样哭。还有我们去年讲的以利亚，以利亚他在加密山上行了那么大的神迹，看见上帝的作为，但是当后来耶洗别来一句恐吓的话，他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了，他就求死，他就在罗藤木下求死，他就说我不想活了，我活着没有意思，对吧，他就逃避了。这就是看不见恩典。当我们看不见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会像我们刚才讲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知道他有个侄儿叫什么，叫罗德。罗德为什么会后来全家搬到索多玛去，他是看不见上帝的恩典，他看见的是世界的繁华。所以索多玛这个地方啊，好像索罗这个，好像尼罗河流域，好像埃及，非常肥沃，这是世界上面的东西。他看不见上帝恩典，所以他跟亚伯拉罕分开，他毫不犹豫，他不知道跟亚伯拉罕分开是多么大的损失，因为他看不见恩典。但是当我们看见恩典，我们就不一样。就像我们之前讲，我们说你看，我们讲到约瑟的时候，约瑟他的爸爸雅各临死之前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圣经上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记载雅各的时候说，雅各最后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扶着杖头敬拜神，他因着信就扶着杖头敬拜神，而且给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你看吗，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看见了恩典。所以像大卫他看见了恩典，虽然一生经历坎坷，但是他没有抱怨，他说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保罗是所有的使徒当中最劳苦的，然后你看保罗每一封书信，几乎每一封书信开头问安的时候就会提到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要么结尾的时候就是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他总是看见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恩典，这个不是我们的损失，是我们极大的极美的一个祝福，是上帝给我们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当我们看见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你不要仅仅看到说我病好了没有，你不要仅仅看我的健康状况好转了没有，你看见这些这是不够的，这还是肤浅的。你要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我是蒙恩的人。而且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说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呢，我说是常伴的恩典。就是大卫在这里说，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必有恩惠慈爱怎么样子，随着我，随着我，我走到哪里我的朋友不一定在哪里。就像我们讲大卫，大卫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好朋友叫什么大家知道吗，约拿丹。约拿丹有没有陪大卫走到人生的最后，大卫和约拿丹两个人关系好得不得了，但是约拿丹战死在沙场上，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然后而且约拿丹的父亲就是扫罗，跟大卫打仗的，所以约拿丹这个人非常宽广的胸怀，跟大卫说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要做你的宰相。哇，他本来是王位继承人，但是他跟大卫讲这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你要做王，我愿意做你的宰相。但是这个人没有跟大卫走到最后，他很早就跟他的父亲在跟非利士人的战斗当中战死了。所以你会好朋友不见得跟着你，但是你有一个好朋友一直跟着你。大卫在里说是什么，恩惠慈爱，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恩惠常伴的人，当仇敌围绕我们的时候，有一样比仇敌更多，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当我们走路的时候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你。当你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感到迷茫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上帝的恩惠慈爱随着你。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看见恩典是极美的事情。但是看见恩典容易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我们天生是个行为主义者，我们天生是个功劳主义者。所以你会看有很多基督徒说，哎，梁弟兄这个梁牧师讲道还行，但是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就是喜欢讲恩典，恩典讲多了呢会导致人赖恩犯罪的。 所以我听了这个话我都是苦笑。我说为什么苦笑？我不是说你攻击我，我是你攻击上帝的恩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上帝的恩典会让你犯罪，请问还有什么东西能救你？是吧？上帝的恩典会让你跌倒，会让你软弱，请问那些人一般讲这些时候他都想说什么？他说你要讲上帝的审判，你要讲人的道德修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的恩典厉害还是人的道德修养厉害？哈，上帝的恩典厉害还是人的道德修养厉害？当然是上帝的恩典厉害。上帝的恩典如果胜不过罪恶，你那点道德修养有什么用？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让你什么所谓的赖恩犯罪，我们知道能够让你胜过罪恶，能够让你从软弱当中站起来的根本不是你的道德修养，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说上帝的恩典和人的美德之间它有关系的，我们不反对美德，但是恩典和美德之间到底哪个是根，哪个是叶子？哪个是根，哪个是叶子？弟兄姊妹，上帝的恩典才是根，美德是叶子。我们接受上帝恩典的前提是不是因为我有美德？不是，恩典是白白的。我接受上帝的恩典之后，我会不会没有美德？不会，上帝的恩典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高举恩典的教义，我们当然要高举恩典的真理。一个人不明白恩典的时候，他想靠着自己的道德修炼来胜过罪恶，这个人正在变成法利赛人，这个人正在做伤害自己的事情。但是当一个人知道说我要靠上帝的恩典来让我的美德发出光来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就越来越谦卑柔和，因为我知道我一切的美德不是我的能力，是上帝的恩典，我也知道我美德的源头是上帝的恩典，这个人才回到了正确的方向。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一个人认识恩典的教义，这个人他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他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价值观，他整个人大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们说恩典常伴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这个恩典总是随着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去思想，我们在讲大卫，大卫他一生经历很多的坎坷，经历很多的苦难，请问那些想害他的、想咒诅他的、想损害他的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扫罗想杀他是从上帝来的还是魔鬼激动扫罗？魔鬼激动他。扫罗记恨大卫这种情欲是从世界来的还是从上帝来的？从世界来，对不对？好，所以你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说苦难、坎坷、咒诅、伤害都是从世界来的，恩典从哪里来？恩典从上帝来。请问从世界来的和从上帝来的哪一个更厉害？一定是上帝更厉害，你明白吗？所以一个人讲说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的时候，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恶意，我面对我里面老我的软弱，我面对魔鬼灵界的魔鬼的诡计，我不惧怕。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它都是从哪里来的？它都是从受造界来，而施恩给我的是谁啊？是造物主上帝。所以我就一定明白这些的时候，我说从世界上来的一定胜不过从上帝来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胜不过上帝的恩典，这个世界上的艰难胜不过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一生一世虽然有苦难，这是主耶稣说的，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坎坷，但是我们基督徒一生的基调是什么？我们一生的基调是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你要看，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的时候经历很大的艰难，经历很甚至很大的痛苦，像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他曾经说过，他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们是不知道这个是诗篇第六篇是大卫什么时候写的，就是他很艰难的时候，他说我很多的痛苦，我很多的难过，但是就是这位很多难过的大卫，他也说我一生一世有慈爱随着，虽然仇敌加给我很多的痛苦，这是真的，我会流泪， 我会难过，我会苦闷，我会忧愁，甚至我会像以利亚一样40天之久什么也不想干，我就跑了。但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从不离开我。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任性的基督徒都是什么？蒙恩之人。从我们任性主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就一直随着我们。从那以后，不管我们的感觉如何，真相是什么？真相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一定高举我们在苦难之上。所以我们的得胜是什么？我们的得胜不是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没有艰难，而是上帝一定用他的恩典托住我，让我在苦难之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不一样。这个世界千方百计要灌输一些观念给你，你看，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现在比肯定比现在富有多了。你看，如果你不是做了传道人，你房子早就买了，就像我们家一样。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在广州我们是有条件可以买房子，但是我们没有买。我们去哪里？我们去郑州去全职服侍，还好没有买房子，因为买了房子我们就去不了，我们还要公款，我们也不可能全款买。那么我们把钱带到郑州，把那些钱都花在教会里面了。所以当我们带过去的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太会赚钱，有30万左右的钱。然后那几年时间，因为教会给的薪水连房租都付不起，我们自己拿钱来付房租，还要生活，还要怎么样子，基本花光。但是上帝的恩惠就是这么大，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对不对？这个世界就跟你说啊，你好惨哦，你好惨哦。我们说不，我们不惨，我们是最有福的人。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钱财真的是身外之物，钱财是这个世界上面随时会朽坏的东西，但是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是永永远远不会改变的。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再插一句，有些弟兄姊妹，你怎么那几十万都那几年能都花光吗？我们花光，因为我们在郑州我们还买教会买房子，我们还奉献了一大笔进去，就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不是很聪明的人。我在讲，其实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论赚钱的能力，包括我说我讲道，我也不说我讲道天下第一，不可能的。我知道有很多人比我口才更好，讲道讲得更好，但是我们就像那个五饼二鱼的小男孩一样，我把我的五饼二鱼献到上帝面前了，然后上帝就祝福了。所以我们10年前去了郑州，我们成了那个地方教会的祝福。我们回到广州，我们2017年回到广州，我们相信主也使用我们成为这里的祝福。因为一生一世有什么随着我们呀？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安住圣殿。你注意大卫在这讲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岂要什么？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年间以色列有没有建圣殿？没有。以色列的圣殿，第一个圣殿是谁建的？所罗门。所罗门跟大卫什么关系？是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就是大卫已经死了以后，然后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之后，还过了一段时间才把圣殿建起来。建圣殿都花了7年的时间，弟兄姊妹。所以大卫在这里讲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讲到安住圣殿，我希望大家第一个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这里面讲的殿不是建筑物，而是什么？其实是基督，其实是基督。因为圣殿不是大卫建立的，就是我们说那个建筑物不是大卫建造，所以大卫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又说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他不是讲说我将来我可能我也许，他说我住在，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他讲的就住进去。那么我们去看一看圣经，这个就要用新约来去解旧约。我们一起来读，好，真的是我们来读新约的圣经，大家翻一下，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好，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好，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圣殿，把那些兑换银钱的那些人赶走那段经文。好， 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06页，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来读第19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二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然后我们再读21节，我们一起来读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你看到了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哎，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其实后来那个殿毁了没有？毁了，就是毁了，在主后70年，刚刚好主后70年的时候，罗马将军提多攻入耶路撒冷，因为犹太人反叛罗马帝国，他们就攻进去，然后攻进去以后把整个圣殿，就是西律建的那个大圣殿，非常雄伟的殿，主耶稣把它给毁，这个提多把它毁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这个殿是被毁掉的，但是呢，他说我呢，我3日之内建起来。他三日指的是什么？指的他复活，复活之后以什么为殿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原来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其实这跟我们有很大的提醒。我们再读一节的经文，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我们说圣殿它不是建筑物，它强调的重点也不是建筑物，而是基督。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13章，大家往前翻一点，马可福音第13章，马可福音第13章的1节和2节，马可福音第13章1节和2节，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3章1到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一看这个经文讲的多么清楚。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将来这个殿，你看这个殿现在这么宏伟，将来什么？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就是你知道那个殿非常的大，西律当年建那个大圣殿的时候雄心勃勃，他用的那个大石头比法老建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按道理来讲的话，人如果把这个殿毁了就毁了算了，石头就会留在那里，对不对？但为什么会主耶稣在这里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真实的情况真的是这样发生，就是提多来到耶路撒冷把犹太人镇压下去，他很生气，然后说犹太人为什么反叛？因为他们有精神象征，精神象征就是他们的圣殿，就是西律建那个大圣殿。他说把这个圣殿给我烧了，毁了。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烧一下就算了。但是他一烧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一烧的时候，从石头缝当中流出金水来了。哎，怎么会流金水？原来那个西律建圣殿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他有什么想法？他想着这个殿要留给我的子子孙孙。然后呢，西律这个人就很多的。这个人又诡诈又狡猾，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那个有一些金子融化成金水放在圣殿的墙砖里面，说如果将来我的子孙没钱了，他们至少知道一件事情，我可以把这个殿毁了，那些金子流出来就成了他的金。然后提多将军这一烧，金子融化了，流出一些金水来。这个时候提多将军就不干了，说哇，原来这里面有金子，拆，全部拆开，要把金子给我找出来。所以就应验了主耶稣在这里说的，没有一块石头留下来，所有拆的精光，拆的净净。所以你去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说圣殿是基督，圣殿不是那个建筑物，不是那个石头。讲到这里我要批评一些基督徒，我真的要批评一些基督徒。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哇，特别热衷什么呢？说哎呦，最近啊，什么，反正每年几乎不隔2-3个月就会有这样的新闻，说哎呀，以色列人准备重建第三圣殿啦，他们的石头都准备好了，他们的木头就准备好了，他们就等着哪天突然地震把现在在圣殿山上面那个伊斯兰教那个大清真寺，金顶清真寺毁了以后，如果一倒他们马上就建圣殿。我说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一直盼望着重建圣殿吗？因为犹太人，他们犹太教的犹太教徒，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 他们要借着建圣殿来表达什么意思？表达我们还盼望弥赛亚来，弥赛亚还没有来。我们基督徒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基督。所以你怎么会跟他们一起盼望所谓的第三圣殿？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住在石头建的建筑物里面和住在基督里哪个更高级？住在石头的建筑物里和住在基督里哪个更荣耀？住在石头的建筑物里面和住在基督里哪个更神圣？住在基督里，你知道吗？你已经在基督里，你已经有最好的了，你明白吗？就是你已经有一个非常豪华、非常漂亮、非常舒适的家，你非要跑到牛棚里说，哎呀，牛棚比猪窝好，我要住牛棚，你这不是有问题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住在基督里是最荣耀，基督就是幕后的圣殿，基督就是那最高级的圣殿。所以大卫在这讲说，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住在神的殿中真的是美好的无比。所以讲到这里，我说我们什么人能住在神的殿里？什么人能住在神的殿里？我们一起也来读一处的经文，也是在诗篇里面的，虽然不是大卫的，但是跟这个圣殿很有关系。诗篇的84篇，好，大家翻到诗篇的84篇，诗篇的84篇，诗篇的84篇，我们不全读了哈，我们读哈几节的经文。好，诗篇的84篇，我们来读哈第三节哈和第四节。我们先来读诗篇84篇三到四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568页，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你注意他这里面讲说，在神的殿里面有什么东西？有麻雀，有燕子，对吧？你看到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的怜悯。麻雀和燕子都是很小的小鸟，不像鹰，不像雕，不像那些狮子老虎是很威猛的，它们是很小的，可以住在神的殿中，表明什么？神的殿是怜悯的殿。凡是谦卑，凡是承认，凡是说我是贫下可怜的，我没有什么好处的人，你都有资格来到神的殿中。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宗教说你要好你才有资格进入圣殿，基督教说什么呢？说你承认自己软弱、疲乏、过犯、亏欠，你有资格来到神的殿，你可以住进来。所以你要看到，我们说神的殿是怜悯的殿，然后神的殿还是什么呢？神的殿还是自由的殿。我为什么讲自由殿？你注意，所以我看到经文，上帝不是随便说找两种鸟在这里做比喻，他找这两种鸟都是有寓意的，都是有意涵的。你注意，你知道吗？麻雀和燕子这两种鸟，甚至老鹰都比不了。麻雀和燕子都是很喜爱自由的鸟。你注意到没有？有些人可以养鹦鹉，甚至你在动物园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些老鹰，那些大雕。我以前在郑州的时候，旁边我们有一个动物园，我们去看，哇，那个雕很高啊，这么高，一米多高，然后在动物园里面锁着它的脚。虽然它很高傲，然后那丢的肉啊，什么东西它都不屑于看，但是它还是困在那里了，它没有。但是一个人，你有没有见过有人养麻雀？你养不了的。麻雀如果你在家里养它，你比如说用一个笼子把它装起来，过不了几天它就死了。麻雀是很崇尚自由的，燕子也一样。燕子可能在你们家里面搭个燕子窝、燕窝，对吧？但是如果你动了它的，它不是住在你屋里哦，你不能用笼子装住它的。你如果动了它的燕窝，它以后再也不来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到吗？上帝的殿是怜悯的殿。上帝的殿你住进去，你就成为自由的民。弟兄姊妹，我们说了，我们今年一定会讲一卷书叫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讲以色列人怎么从做奴隶变成什么？变成自由人。埃及就是为奴之地，迦南地呢就是自由应许之地。神使你得自由，也像我们刚才讲的，理性服在上帝的真理之下，是理性受捆绑了吗？不，这是理性得自由。你晓得吗？住在神的殿中就是如此。而且当我们住在神的殿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子呢？ 我们住在神的殿中，我们就会被升华，我们就会被圣化。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大家都记得那个著名的故事，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要水喝，后来又跟他讲解福音，说哎，你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水喝，对吧？主耶稣在那里跟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就是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犹太人说要敬拜上帝在哪里拜呢？要在圣殿里。我们撒玛利亚人呢，我们说要在圣山上。主耶稣说，你们都搞错，我不是说你必须进入圣殿，我也不是说你要上圣山，你要用心灵和诚实。主耶稣在邀请这个被人瞧不起，因为这个妇人有多少个丈夫？有五个丈夫，你知道吗？这个人是有淫乱的，这个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但耶稣邀请他说，你来到神的殿中。弟兄姊妹，是我们先洁净了进神的殿，还是我们进神的殿才被洁净？我们是先成为一个圣徒才信耶稣，还是我们信耶稣成为一个圣徒？
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才成为圣徒，所以主耶稣就邀请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些，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不要以为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进入神的殿，这是法利赛人的思路，这也是我们天然的思路。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住到神的殿中，我必然变得道德高尚，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上帝的恩典一定塑造我的美德，所以我是有盼望的。所以基督教讲因信称义并没有带来道德的败坏，越讲因信称义，越讲恩典，人的道德才提升。否则的话，道德主义迟早会害死一个人，迟早会害死一个民族，害死一个国家。不是的，你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越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越依靠他，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道德越高尚，我们整个人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殿，欢迎一切可怜的人、软弱的人、困苦穷乏的人、有罪的人、被人瞧不起的人进到他的殿中。然后上帝给你一个应许，你进来你可以安息，你可以像燕子和麻雀一样在我祭坛那里安住下，你可以有抱雏之窝，就是你那个窝，你的燕窝在这里，没人会动你，没人会搅扰你，没人会伤害你，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上帝同时应许我们说，你也要有一个信心，你只要住在我的殿中，我一定提升你，你一定会不一样，你一定会比你刚进来的时候变得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刚信耶稣的时候，因为被鬼所附，主把鬼赶走了以后，他浑身还是肯定是破破烂烂的，因为他住在坟地里，他整个人经常像发神经一样，然后整个人肯定是这个很潦倒很可怕。但后来呢，后来他走遍格拉森一带的地方，把耶稣的福音传遍那一带，他整个人变了，是不是？你看彼得原来是一个无知的小民，后来成了教会的领袖，把福音传开。你看保罗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自义的法利赛人，是一个自义的少年人，但是他后来成为影响全世界，我们说对世界影响第一大的，你知道是谁吗？耶稣。第二大的你知道是谁吗？保罗。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保罗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少年官，那个少年官跟保罗多像，对不对？也是从小守律法，从小受教育，我道德上是无亏的。保罗说，我按照最严谨的法门做了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保罗被耶稣得着，被上帝恩所感动，他就变了。保罗进到神的殿中，而那个少年人拒绝跟从了耶稣。神的殿，神的殿，弟兄姊妹，神的殿就是基督。当我们去跟从基督的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想想之前，应该是去年前年的事情，对不对？曾经在北京在哪里发生过驱赶低端人群，所谓的低端人群从京城不配你们住，你们赶走。我跟你讲，上帝面前不会驱逐任何所谓的低端人群，而且你住在上帝的殿里，请问你还会继续低端吗？你不会的，你成为最高端的人，你成了神的儿女。阿们吧，你是上帝的儿女，你跟上帝有关系。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大不一样。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我们说直到永远的祝福。 就是大卫在这里讲说什么呢，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在这里讲说上帝给我的祝福是直到永远的，上帝给我的恩典是直到永远的。那我说在这方面给大家三个鼓励。第一个鼓励我希望大家记得，我说救恩永固，什么意思？一个人信了耶稣永远不会失丧，你接受耶稣的救恩永远耶稣不会跟你分开，你知道吗？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男孩子喜欢了一个女孩子，然后说哎呀 你又漂亮，你品格又好，气质又好，我喜欢你，可不可以说这样的话？可以。但是有一天这个男孩子说我觉得你现在又老又丑，我要跟你离婚，然后这个女孩子也确实变老变丑变软弱了，请问我们怎么评价这个男孩子？我们会说什么？对了，渣男。我们一定说渣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注意，在很多神学家嘴里讲的耶稣就是个渣男，在很多神学家嘴里讲的上帝就是个渣男中的渣男，说哎，你要小心啊，你一定要刚强啊，你软弱最后你可能会下地狱的哦，你虽然信了耶稣你最后会灭亡的。耶稣信耶稣就是跟耶稣生命联合，耶稣说你现在软弱我不要你了，这不就是渣男吗？耶稣是渣男吗？上帝是渣男吗？不是。所以什么叫不是渣男？我的老婆变老了，我的老婆变丑了，甚至我的老婆瘫痪了，我干什么？我照顾她一辈子，对吧？耶稣比那些人相比，耶稣更高尚还是那些人更高尚？一定耶稣更高尚。所以什么叫救恩永固？救恩永固就是耶稣爱我爱到底，阿们吧，耶稣爱我爱到底。所以讲到这里头，这是一首著名的圣诗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耶稣爱我爱到底，是吧？因有圣书告诉我。我为什么讲起来这个，讲起来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之前我们有弟兄姊妹去传福音，那时候我还在郑州的时候，那去到东北去传福音，然后跟一个老人家70多岁的老人家去跟他讲，然后呢大家也把他邀请过来参加聚会，然后在聚会当中呢大家就唱这首圣诗，唱这首圣诗，这个老人家这个到后来分享的时候他就泪流满面，泪流满面。因为我们他的亲，这个应该是他的儿子把他带过来，还是他亲朋好友把他带过来，我忘了，是想传福音给他，让他信主，想他70多岁了，那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不远了，赶紧要让他信福音。然后老人家为什么泪流满面？老人家就跟大家讲，他说其实我这首诗歌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唱过，你们知道原来我小的时候其实我是在教会学校上过学的，我从小其实我是接受过耶稣，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我就再也不敢跟人说我是基督徒了，所以连我的老伴儿都不知道其实我原来是在基督教的教会学校，不知道我其实是接受耶稣。所以今天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为什么我泪流满面？因为原来上帝从来没丢弃我，今天又差你们来。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以为说我们要传一个福音让这个人信主，原来我们那天是把这只迷羊迷失了将近不知道多少年，可能60-70年的一只迷羊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救恩永固，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有神学家讲，就算最软弱的基督徒，他依然是基督徒，他依然是真信徒，他只要接受了耶稣。你看看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有多少基督徒犯了论断的罪，有多少基督徒坐在审判官的位置上面，坐在上帝的位置上面审判上帝的子民，还把上帝的子民贴上一个假信徒的标签。你搞错了，我们得救是靠道德表现吗？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靠耶稣基督，而上帝的救恩是永固的。所以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什么？直到永远。我在讲大卫，弟兄姊妹，大卫一生怎么样？大卫的一生怎么样，弟兄姊妹？大卫的一生坎坷，大卫一生有没有做坏事？
有，
他犯了过淫乱，他杀过他的弟兄。我们刚才讲了，他那个好弟兄，我们看到约拿丹没办法跟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但还有一个很好的弟兄叫乌利亚，很忠心，很勇敢，是大卫一手培养起来。他居然为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设诡计把乌利亚给害死，对吧？你看吗？这个人怎么样？你说他悔改了呀？哦，原来我们是靠悔改得救的，不是靠恩典得救的。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是何等的喜欢偷窃上帝的荣耀？ 我们宁可承认说我得救是因为我的悔改，我也不愿意承认说我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得救纯粹唯独是因上帝的恩典。这就是宗教改革，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分开五大唯独之一。什么？唯独恩典。我们得救根本不靠我们任何的行为，包括你悔改的行为也不靠，只靠上帝的恩典。而我们既然只靠上帝的恩典，上帝恩典会不会改变？上帝恩典会不会，上帝会不会做渣男？不会。所以救恩永固，所以大卫才这里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得到的祝福是永远的祝福，我们得到的是救恩永固。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我说我们既然有永远的祝福，你要用永恒来带动今生。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得了永生。然后呢，我们就要知道因着信耶稣，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所以你不要再让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带着你去做价值判断，你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人生观带着你走你的一生，你不要用世界的世界观来去看周围的世界，你要用永恒看现在。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暂时的，唯有那个在上帝面前的靠着上帝的那丰盛恩典的天国是永远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子啊，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怎么样，永远长存。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今生跟永恒的关系是什么。今生是为永恒做准备的，今生是进入永恒的一级台阶而已。我怎么能够把我这么宝贵的生命浪费掉？所以你要爱惜光阴。我的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三个鼓励，我们这些有永远祝福的人，我们更要善用今生。我们是得永福的人，我们最好的善用今生是做什么事情？传讲福音，传讲福音。我们再讲，我讲过好多次了，我今天还要讲，因为我发现很多基督徒还是没有领受，没有听进去，没有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讲什么呢？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都比今生好，对吧？因为天堂里面好多东西我们能做，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程序员，你将来到天上去编程序，你会编得更好。你如果是一个画家，你在天堂上你画的画更漂亮。你如果是个音乐家，你在天上面你会展现更多的更美的歌喉。如果你是个艺术家，你会展现出更多的艺术。如果你是个理论家，你在天上面你的理性更发达更美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在天堂上做不了，只有在今生能做。什么事情？传福音得人如鱼。因为在天堂上还有没有不得救的人？在天堂上个个都得救，不需要有任何一个人说你需要去救他。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我们在今生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永恒的祝福带给什么？带给了那些还没有的人。我是蒙永福的人，我要把这永远的祝福带给那些还没得着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好不好？这个事情好得无比，这是最甜美最伟大的事情。我再讲，弟兄姊妹，今年整个的形势，特别因为这个武汉肺炎，我们知道今年的经济形势各方面一定都不会太好。你要去看，当这些都不好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削减的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姊妹第一个要削减的就是我的对福音的支持，我的奉献。我说不，你第一个削减的不应该是这些。为什么上帝说要把初熟的土产归给耶和华？我第一个要想到的依然是福音。而且上帝还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怎么样子啊，就都加给你，对不对？你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晓得说，在这个时候现在投资什么都有风险，唯独有一件事情我去投资不单没有风险，而且收益非常非常大。你知道投资什么吗？投资福音，投资天国。因为福音和天国是跟永远的祝福联系在一起。我是一个蒙永福的人，我不能够让我的人生仅仅为今生而活。所以我们以前用过那个比喻，我今天再用，因为昨天我儿子跟我聊天的时候又用那个比喻，他说零和一，对不对？如果你没有一个一，你有再多的零，最后是什么？ 全部都是零。你把一百个零排在一起，最后等于多少？等于零。但是一百个零前面放了一个一呢，哇，那不得了，那是很大的一个数字。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的才华、你的财富、你的精力、你的家庭、你的事业，把所有这一切摆在上帝这个一后面，你就是今生得什么？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做一个智慧人，真正知道我该做什么，真正去晓得说，我们既然得了这么永恒的祝福，我们既然有永固的救恩，我既然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去传讲福音，我要让更多人来信耶稣。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你做我们的好牧人，你牧养我们直到永永远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神的殿，你就是天的门，我们可以住在你里面乃是最荣耀，而且我们这些人因信都住在你里面直到永远。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常常看见你的恩惠和慈爱，我们不被现象所迷惑，而是坚定信心跟从你的脚踪。你也赐福给我们，把永福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诸多的亏欠，这些亏欠不是要拦阻我们到你面前，而是要引导我们到你面前寻求你的赦罪之恩，寻求你的怜悯，寻求你的恩典。求主你就加恩给我们，让我们为你而活。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